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之间哦。那么当然因为昨天有特案呢，所以我们把这个时间呢往今天来挪。那么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的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认识刑法上的肇事逃逸罪。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我可能会怎么做呢？该怎么办呢？这个一放上去就有人问到说，哎，瑶瑶你可不可以问一下这个检察官啊，怎么样才算不是肇事逃逸，你做了什么事情？好，来，当然呢我们这时候也要开放02372920，让台湾高等检察署施玉婷检察官呢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Hello
Hello， 瑶瑶您好，线上收听的朋友大家好。
是，那在我们一放上去的同时呢，就有人问说，喂，可不可以帮我们问一下，怎么样才算不算这个肇事逃逸？我第一件事有一种感觉，是你曾经有肇事逃逸吗？
对，我当然是没有，因为我们其实这个肇事逃逸留在现场的义务是相当重要的。那这个也关系到这个用路人如果受伤的话，那是否能够这个减少这个死伤的发生。
没错，所以呢这位陈先生在刚才在问的时候，同时齁待会再来回答你的问题哦。那么今天呢为什么想要来跟大家聊这个案题，还就包含了这个实际上我们也有这个实际的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听说这个案例也就是这个小明驾驶这个汽车经过十字路口，刚好要左转，没有让这个直行车，通常人家讲说这样就是错嘛，对不对？
对。
那抢先左转，正好这个对方这个阿成骑机车从对向的车道直行通过这个路口，看到小明的汽车也刚好左转，可是要刹车来不及了，就砰。好，所以呢导致这个小明所驾驶的汽车就造成了这个撞到他前面，膝盖受伤，就车祸发生了。小明知道阿成也受伤了，可是他没有采取救护哦。那当然也没有其他措施，也没有联络警察，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资料，也没有跟阿成说声 sorry， 他只有把他的机车扶起来之后赶快落跑。好，就可以讲简单这样子讲了。那当然这个好像就不是这么的简单，因为小明他不是只是单纯落跑哦，他可能就已经有涉嫌了一些譬如说过失伤害啦、肇事逃逸啦等等罪哦，是不是是这样？而且包含了他好像在交通上面也不对耶，对不对？
是。那这个案例里面哈，我们举的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也就是说小明他在这个案例里面，他自己本身已经是有过失的情况之下，那他当时候也知道，重点是他知道阿成在这个交通事故已经有受伤了，但是他并没有留在现场而离开现场，那这样的话呢就有可能会构成这个肇事逃逸罪。那我们之所以会来跟各位听众来讲这个议题的原因，是在于就是说，因为使用交通工具在我们现代社会是相当频繁的，那也有可能会因此而发生交通事故，而造成人员的受伤。那在有人受伤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最好都是要停留在现场。应该是这么说，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尽量都必须要留在现场，那来检查，来这个检视看看，那是不是有人受伤。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之下，当然第一个义务一定就是留在现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方式。
真的没有其他方式哦，这不能开玩笑，对不对？
对。那因为有些人，因为我们自己实际在接触的个案当中，有些人他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他不知道自己要留在现场，那可能是因为他比较惊慌啊，没有经验，那可能也害怕负责，或者就是说他对于自己要在现场的这样子的一个义务欠缺认识，或者是对于对方有没有受伤这件事情，他自己当下并没有去仔细查看，所以就自己以为说，对方可能没有受伤，那就离开现场。那这样子等到警方到现场来处理的时候，警方发现行为人没有在现场，那就有可能会去移送肇事逃逸的罪嫌，或者是说 受伤的这个人，他可能事后他提出告诉的情况之下，那也有可能会被移送肇事逃逸的罪嫌、
嗯、
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构成这个犯罪的风险。
嗯，陈先生说他知道这是现场节目，所以才想要请教检察官。他说他不是肇事逃逸了、欸、他是说他有碰到类似情形、欸、可是对方跟他说因为大家都要赶着上班，所以呢就互相的留电话离开，这不算吧？
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我们常见的。那我们常见的案例里面哈，我当然不是说陈先生已经构成了肇事逃逸，只是就是说，在我们的案例里面，常常就是说，赶着上班，然后就离开现场。不过刚刚陈先生有提到，他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动作，就是说他有留下联络的方式。
嗯，
那之后是双方同意之后，都已经讲好了才离开现场。
他说他有拍照，他现在写他有拍照。
对，那这些也就是说我们保留现场的一个样貌。
嗯，
而且可能当时候如果最好的话是看看对方有没有受伤这样的情况，也可以问一下对方。对方可能当时候第一时间他不感觉到自己有受伤，但是他可能事后才发现、嗯、那这个都另当别论。但是至少我们在当时候可能已经有先去查看，有去关心，然后再者也有留下电话才离开的话，那这种情况原则上是不会构成肇事逃逸的。
那所以不要担心、嗯、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哈、哦、我们没有要吓你呀、哦、对对对。哦，他陈先生说没有，因为他知道是现场，他想要请教一下，他说所以他这样是不算嘛，对不对？
对
啊、哦，不过刚刚案例中哦，刚刚这个我们检察官也有讲到哦，尤其是这个基本上如果你有过失伤害的话，现在我们有一些法条也有一些更改，对不对？
对。
嗯，我们是不是也要跟大家讲一下，包含了肇事逃逸罪，它有一些构成的要件，而且呢，第一个我们现在都在保障，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一直在讲行人地狱，我实在不是很爱哦，真的就是怎么样去保障这个事故发生之后，我们每个人都不希望碰到了。
对。
那不希望碰到的同时，我们要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然后碰到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来去处理，把它做得最完美？我们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好，嗯。首先我们先从肇事逃逸罪的构成要件来看，那首先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原则上不管你是骑这个电动车啦，或者是开电动车，或者是燃油车，这些通通都算，或者是电动脚踏车，这些都算。那它的构成要件里面就是发生交通事故，只要发生交通事故就可以了。那至于这个交通事故自己有没有过失，这个都是另当别论。所以就是只要发生交通事故，那另外还有一个要件就是说致人伤害、重伤害或者是死亡。那我们要特别强调就是说，这一个伤害我们不管程度的大小，如果我们从证据上面来看的话，只要是医学上面它可以认定的伤势都算，小擦伤、挫伤、撕裂伤这些都算，那更何况像是骨折、脏器受伤这一些都算是我们所讲的伤害。所以我们在碰到车祸发生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说一定要留在现场？留在现场的原因就是在于，就是说除了我们不希望伤害扩大，因为有些人可能撞到之后就昏迷了，那昏迷的话我们希望行为人可以留在现场来处理一些必要的行为，不管是联络救护机关呢，或者是说可以做现场一些救护的工作，这些都是可以的。那如果说纵使是小伤，其实也必须要留在现场。有些人就是以为说对方好像看起来还可以站起来，还可以走路，或者是把自己的机车扶起来，就想说他看起来没什么大碍，然后就离开现场了，那这样子是不可以的。那另外来讲的话，就是说有一些案例里面是在于，就是说可能自己以为自己没有过失。像我们以本案的这个案例来讲的话，阿成他是自己滑倒，受伤。那其实阿成的滑倒是来自于小明他在左转不当，他为了紧急刹车，那在刹车的过程当中而滑倒。那有些人会认为说他没有撞到我啊，那是不是这个车祸跟我无关，或者是说这样子我应该是没有过失，所以我就可以离开现场了。那这个并不是这样子的，不管有没有过失，更何况这个过失还不是自己来认定，而且这个是必须要交由之后我们厘清相关的事证之后才能够认定的。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不管有没有过失的情况之下，都必须有停留在现场的这样子的一个义务。
嗯， 是，所以哦，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哦。那当然，肇事逃逸罪哦，它有一些哦，什么样才算这个肇事逃逸？包含了事故中啊，我们应该是这样讲了，就是说，他如果已经造成了这个死亡跟这个重伤害，
对，
可能哎，这个就有不一样咯。
是，
他可能导致他就像我妹妹这样子，哎，他可能一辈子就躺在那边了。
对，
对。那这个怎么去算呢、啊？这个可能也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
是，那我们肇事逃逸罪里面、嗯，我们针对刑度的部分，会有因为被害者他的受伤的程度或者是死亡，而有不同的这个刑度。如果是致人受伤而逃逸的话，那依照现在的法律是6个月以上的有期徒刑，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嗯，那如果是致人于死或重伤的话，那会是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所以它针对刑度上面，会有所区分。如果是致人于死或重伤的话，那因为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交通安全以及这一个被害人的法益，侵害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在刑度上面，立法者在刑度上面是调高的。那必须要请各位注意一下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会特地来讲到这个犯罪？因为这个犯罪其实它的刑度有点重，因为它只要致人伤害而逃逸的话，那它最少就是以6个月以上起跳。
哇，哎，这就不能开玩笑了。
对，那因为依照我们法律的规定，如果是判在7个月，如果以这一条法律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判在7个月以上的话，那将是没有办法一颗罚金的。
哦，所以哦，大家都以为说，反正我只要不要造成他太大伤亡，基本上很多好像大家就想说，车祸我就是上课啦，
对，
一颗罚金啦。
是的，
现在不是这样了，对不对？
对。
哦，所以请大家拜托哈，不能开玩笑哦，不要想说，哎，没有啊，以前不是这样，哎，对不对？
嗯，因为这一条法律当初的立法背景是在民国88年的时候，当时候。社会上有一些就是因为肇事者就逃逸了之后造成就是被害者更大的伤害甚至死亡这样的一个结果，而没有办法及时的救护。所以当时候制定这个法律的时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的用路人，在发生这个交通事故的时候一定要停留在现场。那至于就是说停留在现场之后有没有做这个必要的救护啊，或者是其他必要的行为，或者是联络警察机关，或者是这个救护的机关，这一些呢都是立法者所期待的，但是不一定会做得到，但是至少能够要做到的就是要留在现场。
好，拜托哈。吴小姐想请教一下哦，就说您刚才有讲到肇事逃逸的这个主要的构成哦，他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因为以前有人是也有要赔钱，然后也要上课，然后还有这个所谓义务劳役，他说现在是不是就没有了？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如果以上课的话，我们刚刚讲到的赔钱那个是涉及到，就是说，跟发生车祸的时候跟被害者之间的一个相关的民事的赔偿责任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是属于民事的部分。我记得过去我们也有检察官谈到，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会有刑事责任，
对，
民事责任。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如果以我们这一个案例，我们发想的这一个案例来看的话，那小明他在自己抢先左转的情况之下是有过失的。那造成这个阿成的受伤，那可能他会有民事上面损害赔偿责任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可能就是听众朋友刚刚所提到的一个赔偿。那另外上课的话，那这个可能是涉及到我们的其他的交通行政法规，例如像是这一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就像哥哥小明一样，人家明明就是直行的，他左就给人家左转，就
对
对。
那可能针对自己违反交通规则，那以及肇事逃逸的部分，这里必须要有一些行政上面的义务要去接受。那例如像是上课啦，那或者是甚至会吊销这个驾照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另外来讲的话，刚刚讲到的是社会劳动吗？
对对，他是义务劳役，他写义务劳役，有些是可以义务劳役的。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是涉及到，就是说，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如果今天是可以一颗罚金的情况之下， 那这个一颗罚假设被判刑而可以一颗罚金的情况之下，那有些人他不一定缴得起这个一颗罚金的钱，
嗯，
那这个时候他可以向我们地检署这边来申请社会劳动，
但是要看状况哦。
对，他就等于是要看状况，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议题。
嗯，
那另外来讲的话，假设今天是这个案件被法院判刑而判缓刑的话，可能在缓刑条件里面也可能会有要服这个相关的义务劳务的一个部分，那以这个为条件，那这些都是一些不同的状况，只是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形是没有错的。
嗯，哦，所以还是要请大家特别注意，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在这里的话，跟各位特别提醒的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来跟各位讲到这个肇事逃逸的犯罪，原因是在于就是说，许多人在发生这个交通事故的时候，可能自己主观上认为，我可以离开现场，因为觉得这个应该没有关系。例如说，像是我跟对方都有受伤，那我们自己处理就可以了。
嗯，
那可是对方当时都并不是这样子想啊。
是，
对方有受伤，他希望你留在现场，希望你跟他处理，希望等警察机关来。但是自己可能就离开现场，可能就是说，我要上班，我要接送小孩，那我就离开了。那这样子是不行的。那甚至就是说，以为自己没有过失。甚至还在现场先指责对方一番之后，然后认为说好，那我要走了，那这样子也是不行的。就是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我们立法者是希望发生交通事故以后，行为人可以停留在现场，然后并且期待行为人能够有一些必要的行为，例如说像是救护行为，或者是一些必要让损害能够减少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那这些期待不一定可以做到，但是至少要留在现场才有可能。
嗯，没错。我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施玉婷检察官哦。尤其是刚刚我发现大家真的是有些问题哦，都已经帮我们解决了，所以我们要下次空中见喽。
谢谢。
嗯，拜拜。
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